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外面讲道好像比在家里面讲道还要多，所以心里面有点对不起啊。所以我本来昨天要出门的，所以特别就没有出门，一直延到今天讲完道以后再出门。下个星期是不是父亲节？我记得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的姊妹告诉我说对不起，把父亲节给忘了。我说忘了就忘了吧，反正没关系啊。然后昨天早晨他就在家里给我做了很好的早餐，我说是不是补这个父亲节，他说后来他才知道父亲节还没到，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父亲节哪一天啊。但是现在知道了，好像是下个星期天，是不是所以父亲节能够被忘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哈，叫做以天父的事为念。这句话是把主耶稣第一人称所说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改成我们一起来应用的一句话，就叫做说以天父的事为念。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在整个四福音当中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路加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他并不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但是他却是一个跟随保罗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保罗在马其顿见异象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路加的名字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所以路加他因为并不是耶稣的门徒，并没有跟随耶稣像其他的门徒一样，所以他把耶稣的出生、耶稣的生平，他花了许多仔细的功夫去考证，然后按着时间写下来，写了路加福音。然后他又把使徒行传写下来，使徒行传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的唯一的一本的历史书。所以他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前后两本书加起来有52章，占了整个圣经里面的 20%。 圣灵让路加这一个所谓的外邦人这个从外地加入的这样子一个人，有的人说他是居比路人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查考一些资料，借着他来把新约的 20% 的篇幅让他来写出来，一定是有圣灵特别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在逾越节节期结束之后，他们就回拿撒勒去，然后走了一天的路程，发现所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来，找了三天找到耶稣。那么我今天不去解释这三天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去一天回来一天再找一天是三天，那么有的是说在耶路撒冷三天，因为怎么样子，他们找来找去到最后才到圣殿里面去找，因为不相信一个12岁的孩子会在圣殿的里面所以这是不同的解经家的不同的说法。但是不论如何，他们回去的路程一般都是妇人和孩子一者坐车或者是走在前面，然后男人走在后面。所以约瑟以为耶稣跟着玛利亚在前面，玛利亚可能以为耶稣跟着约瑟在后面，所以到了一天之后才发现两个人都没有，所以回来找，所以有点心急。然后看到耶稣坐在文士和这些拉比中间，然后一面听一面问，而且让所有的听见的人都非常的稀奇，耶稣怎么懂得这么多神的律法。所以就在这个时刻，玛利亚就问了一句话，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么说了这句话，说耶稣就回答了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多半的英文的版本都是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这句话里面的含义。 这句话我们猛然一看的时候呢，并不会觉得这句话有太重要的感觉。我们读过读圣经的时候很快就读过去，但是若是我们停下来想一下，为什么圣灵要把这一段的故事特别借着路加把它记载出来，把耶稣在地上所说的第一句话记载的这么清楚。所以我要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下，这句话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地位，那么我们在其中应当有什么学习的地方。我记得在若哥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在讲到我们教会的意向的时候，我们都有共同的看法，我们就是要像今天主导文所说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凡事照神的旨，天父的旨意行啊，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管个人的背景，不论你是长老会、浸信会、路德会什么会的，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回一起敬畏神，一起相信圣经绝对的真理是我们一切的根据，而且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同心的相爱，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不计较我们的不同，我们只在神的面前为因着这位伟大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合成一个教会，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意，说我们愿意建立一个教会，我们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我们只要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希望有一个教会能够神按着他的旨意随意的来使用。建立一个教会凡事尊主为大，只有神自己的旨意是我们所有共同的权柄。所以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彼此也接纳，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愿意若个教会是一个你一直可以随意使用的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也不属于任何的个人，不是牧师的，更不是长老的，也不是弟兄姐妹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时代有一个教会，他可以随便他的意思来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那么我们马上就要30周年了，所以从这句话的里面，以天父的事为念，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在这里再一次思想，到底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在这句话的面前是如何。我愿意很快的很简短的从五个方面来和大家思想这句话。第一个，这句话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了不起的义人，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喜悦的，就像我们中间许多的人一样，都是神所爱的，也都是很爱主的一般的人。他们两个人其实都见过异象，其实都在神的面前被神光照，被神启示有异象的。我们知道玛利亚，天使长加百列和他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取名，给他取名叫耶稣啊。这个因为他神要把他这个大卫的位给他啊，讲了许许多多的话啊，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清清楚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一位神所立的。但是当十二年过来之后，玛利亚似乎忘掉了耶稣是谁，好像是他自己拥有的孩子之一的一个孩子一样，是要照他的意思做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所以他忘记了当初他对玛利亚他的回答，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忘记了，他也忘记了西缅对他所说的话，讲到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设立的。他而且将来这孩子这个要成为这个许多人的画饼等等啊，然后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似乎忘掉了这些事情。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事事在梦中被主的使者提醒，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他有四次 被神的使者所提醒，他都遵命去做，他都顺从，是一个难得的艺人。这两个人是那样子杰出的一对的夫妻，但是当他们来到主耶稣在圣殿里面他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们不清楚，他们认为主耶稣好像凡事还是要听他们的，好像是他们肉身的儿女一样，忘记了他们两位不过是主的仆人和使女。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是这个以色列的圣者，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和他们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约瑟不是他的父亲，约瑟是他的养父，他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和使女，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也忘记了耶稣是谁，也忘记了自己是谁。所以在这里这一句话是一个提醒，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神的事为念吗？我们对主耶稣有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玛利亚一直到了后来才想起这些话来，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当时他们并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就跟着他们回去了。但是这句话是主耶稣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天父才是耶稣的父，而且耶稣一生就是要以神的事为念，所以这是第一个，是一个提醒。所以对我们中间许多当年被神的灵感动，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明白了神的启示和意象，那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我们已经慢慢的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慢慢的需要被主来提醒我们。第二个方面，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说，他这句话是他的一个宣告，他在向世人，他在向天使，他在向撒旦，他在向一切在这里宣告，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这次上来到耶路撒冷是来参加逾越节的节期，主耶稣知道他自己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神预定要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他要被剪除，他要像羊像被牵到宰杀之处。主耶稣非常非常清楚旧约里面的教导，他以色列人在13岁的时候，他们的男孩成为律法之子，在12岁的时候是他们接受装备的时候，所以在12岁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知道他是神所设立的羔羊，是神的羔羊，他要来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圣经里面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一句话最能够表达这个主耶稣的态度，主耶稣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主耶稣来到地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所以神的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救恩，都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靠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在肉身当中，他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所以主耶稣从12岁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宣告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另外一方面也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神的家中，父的家中吗？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凡事以神的事为念，他与神亲近的这样子一个人。所以后面12岁到18岁中间并没有记载很多，但是只有一句话说，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句话是很丰富的一句话。若是我们听过宇宙光，我们知道宇宙光这个他们来过我们东京好多次，林志廷教授来过好多次，他们宇宙光讲到德智体群的全人教育，就是用这句话来说的那么这个德智体群，德是讲到他的这个他的智慧和身量，当然是这个怎么讲啊，神和人喜悦他的心这个和神亲密，那当然是一个德和人喜爱他，就是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群，那么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耶稣基督他在12岁一直到他30岁出来之前， 他的根基已经在十二岁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已经是一个亲近神和神相合一的，然后已经在神的面前凡事都是为着神的缘故在这里生活。所以他这十八年的预备，当他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能够在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能够对着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他能够在所有的逼迫的面前，他能够站立得住，他能够指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能够在所有的被藐视的当中，他能够面如坚石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能够在许多的艰难当中疲累当中，他退到旷野退到山上去祷告。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生活，其实在他十二岁的这句话的当中已经落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宣告，他的一生就是为着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一个宣告，让他这个世界宣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生就是为着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做个教会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一直持守住我们凡事都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主耶稣的一生他到最后他能够在十字架上面，他能够说成了，把神所有给他的工作都在他的肉身的当中，他能够经历起所有一切的试探试炼和一切的逼迫，他把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做成。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新利尼人来见他的时候，主耶稣和神祷告说，神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神从天上像打雷一样的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活在地上，因着他自己的宣告和他自己所表述出来的榜样，和他是自己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神从天上都一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所以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仆人，我所喜爱的啊。他要在地上把公理建立起来，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啊，他要复兴全地直到地极，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所以他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所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他一生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小看他们，若是他们也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心智宣告说，我要把自己献给耶和华，我一生要为他而活，相信神要使用祝福。我自己把自己献给主，其实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清楚，只是听到一篇的讲道，很受感动，感动得不得了，我说，神啊，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啊，一生来服侍你。我就等那一个讲员来呼召，愿意奉献的走到前面来，呵呵，他就是不讲啊！我在那个地方就是讲啊，我的祷告主为什么他不讲啊？这个，我就想要走到前面来，他还是不到前面来，我都快坐不住了啊，都快要站起来了，他还是不讲。后来我等不及了，我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我把自己献给你了啊！那个时候不懂传道人是不是要做牧师啊、长老啊，这些都不懂，就是把自己献给主。那个时候我也不过13岁吧，大概是13岁。而且我也相信呢，孩子们在七八岁以后，甚至于九岁的时候，绝对有非常高的智慧，是我们不能够小看的。除非你忘记了，要不然的话，你九岁的时候也蛮聪明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我自己在九岁的时候知道我是绝对的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因为当时我受到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把它改成信而受洗的才能得救。听得懂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吧？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和这个信而受洗的才能得救，而张牧师在这里，对不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最怕主耶稣来，那我的祖母又很爱主我的祖母每一次祷告说，主你怎么还不来？主你怎么还不来？尤其过年的时候所以每次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说，主啊，慢点来，主啊，慢点来啊，因为等我受洗以后再来。但是我九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扒着我，我就一直祷告，一直向主祷告这件事。后来我就向主宣告，我说，主啊，我知道我得救了。为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我那么多的祷告你都听我，若是我没有得救，你干嘛听我祷告九岁啊，可能还不到九岁第二个事情我说，主啊，我知道你住在我里面我清清楚楚知道你住我里面，如果我没有得救，你干嘛要住在我里面？ 如果你一来的话，假如说我下地狱的话，那你怎么办？你到哪里去？对不对啊？你对不对？你住我里面不可能下地狱嘛，对不对？那我就不可能下去嘛。如果主耶稣下去的话，那地狱全部都战惊恐惧，对不对？地狱也变成天堂啊。所以我九岁的时候就这么聪明。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哈，不要看他小，从他小的时候好好带他认识主，带他自己认识主啊，除非他自己改变，我们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常常出了很多的两代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改变别人，对不对？夫妻之间都改变不了，何况是孩子。他们都觉得我们今天是老土啊，所以我们先天就不足啊，怎么可能再 convince 他们啊？所以为他们祷告，好好的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我相信孩子在，尤其在12岁、10岁以后，绝对可以听得懂圣经里面的教导和真理，绝对可以自己合神祷告亲近主。因为我自己有切身的经历啊，我自己的信仰，我是说，虽然我的祖母开始信主，但是我要从头开始认识主。所以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语一遍一遍的读，然后自己祷告神来经历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来信靠神，神是可信靠的主啊。那我们现在经济压力这么大，又有 H1N1 的这个 Type A 在旁边啊，这个许许多多的压力啊，我们人活得越来越辛苦，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一定要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是大神，是永远的神，他是掌管永恒的主。我们的心不在地上，我们的心不被地上的事情所压碎所捆绑，我们能够靠着他的能力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所以耶稣基督设立了一个榜样，他的一生就是说，我应当以我父的思维念，我要一生要住在我家里面。所以这也是应当是我们今天的宣告，我们都应当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以神的事为念，愿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都是，我们的家庭都是这样子。那第三方面讲到讲到这个我们所读的保罗的例子，那里讲到这是一个原则。我从圣经的里面看来看去，我发现所有侍奉神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在神的面前就是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以弗所写了，找了以弗所的长老，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所记载的，保罗已经完成了他三次的布道，三次的宣道之程，这是他公开的被捉拿下监牢之后的最后的一篇讲章。他讲章里面的最后的一句话就说，我们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死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被捆绑下监之前讲的最后的一句话和一篇道。在这一篇的道德里面，很简单的我们看到保罗的四个榜样。他说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啊。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啊，他下一句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许多的异端和错误都是出在第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但是没有下一句，甚至于要你们要顺从我，没有下一句啊，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啊，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我立了志向要操神的喜悦。保罗已经立了志向，他就是全心的以父神的事为念，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神的面前来侍奉，忠于他神给他的职守。他一直到亚基伯王的面前，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一直在神的面前领受一个神给他的启示，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主耶稣所给他的托付，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一个权利，传福音不是一个苦差事。传福音若是没有神的权柄，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呢？而且传福音能够释放被人捆，从撒旦的捆绑里面出来，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从许多的忧虑烦恼的里面得到释放，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使他们得到希望，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带给他们，使他们得到灵里面的满足，让他们在黑暗当中能够看到真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能够脱离黑暗归向神。弟兄姐妹们，有许多的地方没有福音，有许多的地方需要主的道，有许多的地方需要神话语的喂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的舒服， 我们搞不好已经像约瑟和玛利亚一样，我们已经是登峰造极的非常标准的好的基督徒了但是呢，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神还有许多的工作神在做。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享受神所做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忙我们的事情，不是忙耶稣基督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保罗说，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说我在每一个城里面圣灵都捆绑我他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他说圣灵都告诉我，圣灵捆绑我圣灵都告诉我，我到了耶路撒冷要被捆绑起来。他也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一方面他也很清楚他要被抓，他要下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他本来要从哥林多那边这个亚该亚那边回去的，然后又回到了马其顿，从北边回去，所以他还是不愿意随随便便的就是做一个好像这个匹夫之勇去被抓所以当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的时候，他就走开，从北边回去。但是当他知道圣灵告诉他，圣灵催促他要去，你去看别的翻译本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灵催促他到耶路撒冷去，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告诉他说，他去的时候受到捆绑和逼迫。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性命和这种苦难的面前，保罗非常清楚地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一切所想的。所以在保罗这一个代表侍奉神的人，甚至于彼得，他们都是这样，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他们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们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所以保罗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完成神所交给他的托付，当他要预备寻道的时候，他才能够说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弟兄姐妹们，保罗也是个人，我们也是人，神的恩典够他用的，神的恩典也够我们用的。保罗也有软弱，但是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神的恩典就刚强了。我们都软弱，对不对？我们在身上我们都有许多的缺点，若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自己不错才来侍奉主的时候，那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大概才可以开始侍奉，在地上的时候都不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是靠着我们的软弱，靠着他的刚强，是不是？我们是瓦器，但是里面是有宝贝我们会疲累，但是他是我们随时的施恩座，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所有的难处他都能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真的也来效法他一样呢？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给一个传道人写信，这个他叫 Peter， 我写错了，写成 Paul 所以我看他回信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写错了，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你是这个 Peter， 对不起，我写错了，写成 Paul， 但是 Paul 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名字，因为这是宣教的榜样，对不对？所以他就回信写说，这个 Dear Paul 写给我，回来叫我 Paul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这实在是一个体贴神心肠的人，这是一个神国的战士这是一个神可用的人，这是一个神可以，他可以这个 accountable to God 的人神可以和他说你办事我放心的人，几乎是这样子的人。因为这个人是把他的性命已经献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生命都不顾的时候，当一个人把地上的钱财万物当作粪土抛弃的时候，他这个人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但他只有一件事情要讨神喜悦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他做大事。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来学习在神面前的这样子他的仆人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讨神的喜悦，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以天父的事为念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在逼迫的里面，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很快的讲到第四个，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天父的事为念，还是以地上的事为念， 他是以自己的思维念，这是一个选择。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读到了四种人。第一个是外邦人啊，这个啊，第一个是在第九节里面讲到外邦人啊，第九节里面讲到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是身心未受割礼的，他们不刚硬的心，他们不接受神的道，他们不接受神，他们不要神。第二种人是第六节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是神的百姓说，主耶和华就是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他们堕落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他们离开了神，他们犯罪得罪神，神说够了吧，够了吧啊。这是第二种人啊，是神的百姓，是基督徒，要套一句今天的话，是基督徒，但是神说你们犯罪够了吧，够了吧，已经惹神厌弃，已经被神这个以西结是被掳之后的先知这个已经被神掳掠审判了，但是仍然在最终，仍然心中有偶像，仍然不来拣选神，不来归向神，神说够了吧。那第三种人是侍奉神的人，在第四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离弃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个利未人是分别出来担当侍奉神的人，但是这些侍奉神的人都离开了神。他到了十一节十二节那边就讲到说他们在百姓的面前，十二节说这些利未人在偶像面前伺候这个百姓。为什么在偶像面前伺候百姓呢？因为许多的君王他们离开神，许多的君王他们侍奉偶像，他们向偶像献祭，而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如果他们不跟随他们去的话，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养生之物，他们的生活就有问题，等于是说他们就被 lay off。 所以当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当他们的生活遇到了艰难，当他们遇到了这样子的一种选择的时候，他们为五斗米折腰，他们就跟随这一些百姓去跟着他们去侍奉偶像。本来应当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离开了神，他们选择侍奉人，他们选择侍奉君王，他们选择侍奉今世的风俗，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神，他们跟随他们走了。所以神说这些人他们只能够当差役，他们只能够来公职杀翻祭等等，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四十一节，他们不能伺候神，他们只能够伺候百姓。所以这些人的选择，他们在侍奉神的上面不忠心，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些失职的仆人，所以神说我不要你们。所以在耶和华神的殿中，神像是一个家中的主人一样，他在他的家中要清理他的 house， 他要 clean 他的 house， 他要清理他的家里，他要把那些不洁净的不可以的，神说你们不可以进到我的家中，不可以沾染我的圣地。他对这些侍奉主的利未人都说，你们不可以碰我的圣物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出来，他们不可以，他们只可以做一些当初在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些畸变人一样，变成劈柴挑水，只能够做外院的事情到了最后15节16节，这是第四等的人，这是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看守我的圣殿，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这是我们所要的选择。神说那一些离开我的人，那一些侍奉偶像的人，那些侍奉百姓的人，那些侍奉君王而背逆我的人，都不配在我的面前侍奉，都不配在我的面前站立。所以在神的家中，什么样的人能够侍奉神的人？心情守节心里面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侍奉主的，我们特别要在神的面前谨慎，在神的面前我们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决定，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的后果，我们的后果在神的面前就是神对我们的接纳，或者是对我们的排斥拒绝，神对我们的审判。所以保罗说他们，我们都是活在审判台前，因为我们的父在暗中来看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生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碰到一些冲突的时候，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 我们能够面对这些的诱惑和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殿中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神的事为念吗？我们仍然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神所拣选，神所喜悦，能够势力在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侍奉他，来献祭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今天对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所有的要求。那最后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挑战，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这是一个提醒，对主耶稣来说这是一个宣告，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对撒都的子孙来说这是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们面对今天的环境和压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现我们力不从心，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心里疲累，非常的疲累，我们也发现我们时间不够用，我有时候时间不够用的那种感觉哈，非常体会，叫做欲哭无泪啊，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被急得像要哭一样。为什么？你很多的事情要做，教会的事情，然后你不上网就好，你一上网 email 很多进来啊，我的 email 尤其是全天下的啊，我今天早上一打开这个东亚洲的来个信，对不对？两个信，一个是哈萨克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啊，光这个地方就两个啊，还有别的国家什么地方噼里啪啦的信，然后你这个回了那个又来，然后很多人向我们教会呢都想来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很大，所以都想来我们教会讲道，来我们教会这个介绍他们的事工啊，这些信都你都要回，你说 no 的话得罪人，你说 yes 的话进不来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这边 email 的时候，那边忽然之间来一个 I am 啊 ，Are you there? OK 啊，教会的同工看到你写信，尤其 Gmail 旁边来一个 Are you there? 啊，那你说你不能说 no， OK， 那这一上去不得了。我那天在那个地方正在这个处理好多事情呢，忽然我不小心让那个 Skype 起来了，我平常都把 Skype 关掉了。那边一个说：“于老师是不是你啊？”啊，我说完蛋了。啊，这一个是从中国这个内蒙古打电话来的 ，Skype 过来的，因为我替他证婚的啊。他一讲话讲了一个钟头，所以我那边一面还在讲话，这边一面打 email， 然后那边还有我的手机响起来，爸有电话进来啊，然后那边还有家里的电话啊，你真是觉得说主啊救我，我真是苦啊啊，你真是分身乏术，然后你该做的事情都忘掉了啊，然后等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这边做那边做，然后不要说准备讲道了，还是什么事情了，弟兄姐妹们啊，真是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不是80小时？啊，为什么我没有3头6臂，可以不要睡觉，也不要吃饭啊？省下多少时间啊？所以我们身体也在渐渐的衰残啊，这是很公平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都有1440分钟，对不对？86400秒，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今天还可以使用，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有机会啊。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我们这一个人是归给神的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为着天父的事而生活的，我们这个人是住在神的面前，势立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却是在神的面前，在天上，因为他已经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耶稣说，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不再是地上短暂的，我们乃是以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和天联合在一起。所以保罗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主耶稣说，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要积在天上，是不是？所以许多的话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的人生和永恒发生不了关系，若是我们的人生和神的国度发生不了关系，若是我们的日子和神的国度发生不了关系，都是徒费光阴。让我们能够不虚此生，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能够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时间，每一天都是悔改的机会，每一天都是奉献的机会，每一天都是让神使用祝福的机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读一段的，一段话给大家听。哎呦，别的都带来，就是那一段没有带来。啊，最后面。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叫做边云波，他在侍奉主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 人世间便愿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一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后退。弟兄，我们走吧，哪怕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艰难，我们的心智却是越走越坚。什么时候忍耐到底，把世路走完，和恩主面对面相见的时候，再把一生的伤痛尽情地倾说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我们都是拥有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宣告，我们也求神，但是我们求神来提醒我们，再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羔羊，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是神的仆人和使女，他让我们来到地上是交给我们有使命，让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些他所设定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真是能够不虚此生，让我们能够做我们的决定，我们能够做我们的选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说的，让我们以天父的死为念，让我们活在神的宝座面前，今天就活在他的面前，今天就能够让他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这合用贵重的器皿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我相信信靠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就像神爱每一个罪人一样，没有一个罪恶神罪人神不能拯救，也没有一个祷告神不愿意垂听。所以我们让我们扬起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眼来仰望我们的主，再来得着活泼的盼望，再来得到他那一个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都能够为着他，也向着他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也愿意做个教会，真在神的面前靠神的怜悯，能够真正在这一个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世俗化的环境，甚至于基督教的环境当中，能够让我们清心的讨主的喜悦，忠心的走主的道路，专心的、认真的来侍奉我们的主。